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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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哎，我们打开这个第八页，好，我们的经本的第八页。这个第八页我们昨天谈到的是众苦与始俱，此时徒叹恨啊。当然这个都是一个我们经常会碰到看到的现象。就像我们自己本身我相信少有人能说在面对时有那份坦然，好，毫无挂碍，大概不容易。我不是常讲说那个有很多人念佛啊、学佛啊，学得非常精进啊，还学得很精进，那临终当然他已经学佛那么多年了，观念应该都有嘛，啊，所以大家在他脑筋还很清楚的时候，就跟他我们要一起念佛，好，一起念佛。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经常会跟他讲，你有没有放下？放下啦，不然还能怎么样？对，就是这个意思。我这几句也多次了哈，还是不得已啊，是。那如果今天跟他讲说，您可以再多一阵子，真的哦，马上就口水就流出来了啊，总是对世间的贪着。这种观念很难真的放下啊！我讲的这就是现实。你到现在看到我学佛是多殊胜啊，但到最后时，这种恐惧啊重苦啊，到临终的时候坦然面对的，能很舒坦的、很安稳的、很有把握的、不惶恐的，就走完最后一段，你说有多少人？我还真的能很少看到啊。那是不是有人？有，有的人走得非常笃定啊。至少啊，是不是说能专心一致？我所谓笃定啊，并不是说完全不惶恐。我所谓的笃定，我现在标准放低一点，就是至少身心还不至于那么惶恐、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百般的希望继续求生，去接着死的逼迫去靠近的那种不安恐惧，能克服这一个，说完全不恐惧不怪啊，我们不谈那么高，那至少身心比较平稳的结果啊，包括我们最近我们看所看到这个杨居士。多少在我常讲，就是他平常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呢、啊。到最后那一段时间，其实很少看到他掉眼泪。他很容易稍微，平常你稍微跟他谈一些稍微比较感动的，或者人生一些苦啊，别人的苦他都很容易去感受，因为在这一生里面的这经验啊，容易去感受到这种苦啊。可是我觉得比较难得，就算压抑啊，也算是压得很成功。压抑也算是压得很成功。不大透露出他私底下，我相信会有。这个我大概知道。但至少在表面上，他这种耐力啊，能把它压下来，这不容易。好，那所以说我说连这一关啊，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还不容易做到。那内心是不是还完全很放得下？我想未必，可是这样都不一定有把握啊。 那我相信至少有这样子机会多了啊。因为如果我们连就是整个心思都乱了，毫无头绪，所有学佛的功夫一时都提不起来，不敢去面对死亡，连这种比较粗的就等于是一般人了啦，等于是就一般人状况，那所以那这样来谈的话，等于是一生修学佛法一点作用都没有了，啊，甚至不要讲学佛，就是一般常人。那我说能稍微更进一步，能抓准佛法，其实还不是很笃定，为什么？我们的功夫还没成熟。这个功夫的成不成熟，绝不是硬功夫，不是那个死功夫。我一直强调，它是知见，它是智慧。其实这个才难。真的，你对生死有一种透了的那种心情啊，你才能放得平淡。否则，你只会看到临终的时候手抓得很紧，很紧张，不知道那一刻会是什么，因为对生死不了解。对未来迷迷茫茫的，不知道未会和如何，因为对佛法那种由因果感应的三世轮回，只是道理，但内心只是道理懂，但内心还没有生决定。那对自己的善恶业也没决定，因为这里面呢，后头我们会谈。如果你深信因果，要深信，再过来你也相信你有善业，其实死不会恐怖。这两个观念如果有，你就不会恐怖了。深信因果，深信自己有善业，那就没问题。所以这两个观念都是必须要，善业当然是我们累积的，那因果观念是我们养成的自见。那这个观念一旦有的话，其实你只是期待而已。期待什么？期待这个污秽的不清净的人世间我可以离开了，它不是恐怖，它是欢喜期待。那你看我们现在，我现在讲这个道理，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在，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能这样突破的人很少。为什么？你从这里，我们不是前面已经讲了，佛说法就是为了老病死才来讲这个所证法七条五事啊。那我们现在用这个标准来看，真正如实修行的看多少？期末测验呢？没通过啊。你不要跟我讲说我其实参加过我佛学班读过几班哦。哎，我佛七打过几次哦，哎，我八关斋戒哎受过无量次哦，好、哦，我几乎每个月都去参加了。啊，这样，我不管你这些，你那么超越，不行，不及格，就这样而已。只有及格不及格两种，有没有补考？来不及，那只有一次而已。我不问你你的学佛资历，我都不问你这个，我只问你能不能拿得出来。也就是说你平常有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有没有务实的思考，有没有务实的思考。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学佛是要超越生死，可是你真的知道吗？而且你真的照着道理在做吗？不要讲说照着道理，你懂得道理吗？很少很少。所以我所以说我一直鼓励大家，现在学佛那么多年了、啊、大家也应该慢慢往更务实的角度去看了、啊、我们讲叫真功夫了、啊、我一直在强调，因为佛法的心啊，就像中国古时候那个也是这样啊，有一个禅法起来，大家热闹啊热闹啊，啊，热闹到最后就开始暗证禅师啊，又一大票啊，有的人入了禅门没多久，隔早上住下午就开始教禅了，嗯，厉害啊，这上根性啊。现在就是大家都哇、哦、哎，佛门很兴盛，讲经弘法 我不是在批评个别什么，我是说一个务实的态度，因为这个本来都是好事，那我们现在也正在做这个事情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随时提醒，就像藕益大师在谈，不要顺从这个时流、时间的、世俗的啊、当时的那个潮流，不要再迷惑，应该还是要拉回这原来的。你看我老病死了，老病死能不能超越啊？到底怎么解决老病死？这个核心的课题啊，一直念在头上。所以你看，印光大师那个写那个史字有意思吧？啊，就是佛法的目的啊。好，那我们刚才讲，我们这里面讲的众苦与死俱啊，为什么会众苦？我们的苦有很多类。那我不是讲一个句话，就我常之前讲的，如果我们禅修的人本身苦乐忧喜舍，苦跟忧，苦是跟我们的五根，我们的前外面的眼耳鼻舌身比较相应，身部分的，忧是属于比较心理的。那这个在禅定里面入禅定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慢慢不见，如果入禅定不会的。好，你看这就是一个原理，是不是每个人一定会苦跟忧？临终是不是一定会苦，身体苦还是一个忧？一般人都会有，因为你爱着世间嘛。可是你看啊，从欲界到色界，当我的心远离欲界而跟色界相应的时候，欲界的苦跟忧跑不来了，就是这个原理啊。所以有没有一定会跟苦相应？不一定啊。那会有多少苦啊？就看你挂碍多少啊。那我们现在百般的安排，要远离苦，对苦很恐怖，然后心里众多忧愁。可是你弄错了，你所有的处理方式都是在滋润那个苦跟忧。以世间人现在的作为刚好相反过来，就是你所有处理跟挂碍的刚好在滋润那个苦跟忧继续长大，白忙的，不但白忙而且增加恐怖，是不是这样？所以此时徒叹恨啊，为什么？所有的努力一概皆无用。所以我常才跟大家讲，这是一种修行习惯啊，没有，这是非常好用的一帖药哦。什么药？你现在就时常练习。好，我还是跟大家，这种练习是两头的。第一个，对世间生死的一切东西啊，看得开，随缘，如一场戏就停了。但你越能看得开，看得清楚，放得越下，其实为解脱也可以得升天，念死可以升天哦，甚至可以帮助你解脱，甚至可以帮助你往生。所以你看啊，越能放得下，乃至我们今天有时候看着人的生死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正念，就常练习，常练习，常练习，就把你内心那种累积很久的习惯性嘛，给它松掉，那个无明那个习惯给松掉。松掉以后，他那个挂碍跟执着，因为你练习过了，你不觉得像有些人啊，那个过去的人啊，你看人家，包括日本，包括中国，都有这种情形，就是有时候面对他自己所忠心信仰的那种忠义精神啊，有时候一自杀可以几百人。可以击败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怕，这时候他们对于生死可以很坦然，因为有例子看到这个为忠义而牺牲生命，一个一个觉得说死不过如此，所以在那种气氛底下啊，如果一个人慢慢想会怕，那到一群人的时候大家就跳下去，那当然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说这一种忠义精神已经灌在他心中，他们对生死无畏惧， 所以他们坦然呼吁啊，啊，好，那这个情形不就像我们这样？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例子，然后自己一直爱爱着，一直挂碍，越想越恐怖，越想越恐怖，结果反而因为越保护自己，对这个生死越挂碍，而这越挂碍，越纠缠。好，那我们现在与其让他来威胁你，不如积极去处理面对，让自己慢慢从这个生死过程当中熟悉他到底怎么一回事，那从这个过程当中去把原来懂的佛法看能不能用得上来练习了。那我要讲的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看到你就是这样走，你看到别人这样走，你也必然这样走，你看到人到最后谁都跟不上，谁就算眷属围绕也都带不走，而且你看到再哀伤再怎么舍不下也都放下，这就是人之常态。那从这里我们学会了本来就如此。那从佛法里面讲说，这些挂碍不但一事无补，反而成为你的更多的执着障碍，所以已经等于是淡然的认知人不过如此，这就是生命的现象啊！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谈啊，包括思维，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每个人都一样，所以用这样一个坦然的态度来看他，熟悉他，到从这里把他放下，从这种放下里面用一种你的智慧观察，我越能放得下，其实我更能掌握我的生死。你不要一直躲起来，一直给自己吓，一直恐怖，你积极面对，积极去想这个，然后就看看我也同样这个情景，我现在这个身体终究到最后就这样枯萎掉，但我这样枯萎掉是这一期生命，这个生命将延续到下一个，那如果我这样求生净土，从此不再受轮回。所以对这个现象里面我就讲，不过如此，就是一场梦，就像人家看人家睡觉哇跳跳，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不是面貌也不是很好看啊，好，哎，就这样啊，有时候我们刚睡起来，刚睡觉的时候脸色还是苍白，起来嘛开始红润的嘛，对不对？那其实你躺着就这样，就是这样的情形，每个人都过去，那你不要太在乎这个色身，该他如何的让他去。好，你常注意思考这个，熟悉他，熟悉他，这时候你如果这个不怕，然后这个哇，就是说你不再畏惧这个，你这个轻重分得很清楚，就如我们昨天讲的，还让我只是执着但不能成就我的生死，对我的解脱无帮助的，终究在死亡之前都会归空的东西啊，开始知道不要再爱着了，因为这些爱着只会增加你后面割舍的苦，一点帮助都没有，也就是疑他无力，疑己有害，不要再做这种颠倒事，像这样的态度。好，你看呢、啊？他接着又所以要多思考，那什么是有利的，要好开始想一下了、哦、那平常就因为有这样的思考，所以你经常用这个来规范，也就抓到人生最核心的重点，然后人世间其他的事情就变成什么随缘，随缘什么？随缘成就善业，不是随缘恍惚过，随缘什么？每一个刹那都是你修福修慧的时候，你会用修福修慧来面对它，而不是用世间价值来看待它，态度就不一样。今天只要有机会伸手能帮助人，千万不要吝惜，因为这是你的福报。好，我们看两目俱欢上，使刀随腋下，一响并张皇，无能相救急。你看这都是说出一个人啊，在那种死的当下的那种挣扎。哎，那我们现在从这个道理当中看到人世间这种因为愚痴执着所得的这种最后的这种现象，我们不要再走得那么不堪了。好， 你看两目俱欢上，当然这是生理啦，那有的人是自己不甘啦，那种内心挣扎所产生的生理现象，好，使刀随腋下，不是真的有人砍你，而是那个看似一个刀，就是随你的腋，你的因缘到这里一旦散就散了，留都留不住，谁都留不住，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自体者在那边，散就散，因缘散就散。好，你看呢，我们现在我讲说，你看我们身体有 70% 是水分啊，一烤干没了呢，它就一下就不见了。哦，你我们有时候要想想，一个人是这样的形貌，扛的时候特别重，就像那个树啊，我们的树聚聚一烧一堆而已呢，而它一组合起来，包括水分把它框在里面的时候，哦，就那么强壮，还有很多作用，它一完了就没了，不管多好看的突然就开始消失了。所以包括我们的脸皮也是，都是这些一直在补补补补补，那就一烧就没了，所有的形貌都不见了。所以它很凄狂啊，因为它不是一个一个实质的东西在支撑它，它是众因缘和合的相貌，而这个相貌一再动动动动动动啊，好好坏坏，到最后皆归无常。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因为没那个机会啊，有个机会从小把它拍，哇，小孩可爱哦，大人哇好漂亮哦，老了哇，到最后那那那那啊一堆，就这样一堆。那人生就这样几张就完了。所以我常想说，有时候你每天每年啊固定在一个地方站着拍一张相，拍一张，哎，大概没几十张就一堆了，没几张啊，啊，如果用那啪那就完了，用转的那个一下子就像一本书去。前后如果你活到80、90，也就90张啊，100张，那这样一转，对，过去，那完了，那下次再来，对，无止境，自己的爱着贪爱生命，结果就一直造作这个业力，一直转。然后你看啊，不管是哪一道，每个人都为了守护生命在忙。地狱道恐怖痛苦也是因为我，畜生也一直在忙，也在怕人，也怕其他动物。哦，你看我有时候在这边看到，我们看的是很安详的，没有，下面都是烧杀掳掠的了。哦，我们的那个土地里面呢，不是吗？这个虫吃那个虫，那个虫吃那个虫，那个鸟下来吃这个，其实就在我们认为安稳的地方，到处众生在苦呢。你假如有神天耳通，你会发觉之后你就不能睡，为什么？又一只蟋蟀被咬到了。假如他们能报告师傅，他咬断我的腿。另外一个蚂蚁过来，他我刚才跌倒摔断了，有没有可以敷药的？可以，那蚂蚁那么多只脚，你说要敷它骨折的。这个不太用 OK 棒还是怎么一贴就完了。哎，你会听到，在就你如果听得到啊，假如你细心听，就在我们这世界里面有很多动物在那挣扎斗争，还有受苦，你听不完呢。啊，你以为你很安详，所以有时候我们坐在草坪上打坐好安详，哎，对不起，你坐到他的啦。这蚂蚁没讲，嚯，谁呀？压着他的脚一直爬也爬不出来。你看你那个大屁股坐在那里，还是压了好几个。就算你没压到，你很仔细都把那个虫都看清楚。可是问题啊，你一坐下来，体温下面温度就改变。那些蚂蚁呢？今天怎么特别热？空气好像不大通。啊，有一位人坐在我上面呐、啊，哎，我在像这一类的事情。就在这种世间里面，你以为没有，它的充满了业力的纠缠，而你呢，你一直也参与这其中。不要一直站在人的立场，其实你经常扮演很多角色的，无止无尽啊。所以你看，两目俱欢上啊，死刀随腋下，然后意念很惶恐啊， 啊，想办法，因为就像之前看到一个，之前不怕，我想人就这样，很简单啊，死就死，结果到临终的时候，呼天喊地，没准备。我记得那个最让我遗憾的，就是很早就跟他提起了，结果后面这般不堪。啊，他从知道病到他死两年，那这两年里面他没用功，很自以为是，到处走，然后等到最后那种不安啊，我就讲说，哎，没办法帮助啊，因为这是你的，就是说很多人就看个人呐、啊，其实这是一个福报了。啊，这是福报，因为你比谁都能事先知道，而且在做准备，你应该珍惜这个机会，而不要糟蹋它。啊，看似不在乎，你根本没有好好仔细想过，就是这样的。啊，到最后，你说谁呀、啊、来救我？你一听到都让人家难过，救不了啊。长喘连胸急。短气喉中干，哈、哦，这个用简单几句话就把这个死亡的现象给描述的那么彻底啊、哦！死亡催逝命，亲属徒相守，啊、哦，这就一次再一次，这种例子已经看到很多。那有时候我们也就跟他助念助到也麻痹了，反正你哭你的啊、哦，我讲完了，我送完了钱拿来就走了，这是一般人呐、啊，我们没做这种事情。这已经到最后对无常也没感觉，其实你要知道你观察的就是你我都是如此，你我都是如此，其实看到的也就是麻痹的，其实不是麻痹，这是常态，你不能麻痹，你要看到是一个人生无可奈何的啊，然后就是死亡催逝命啊，一直逼着一直逼着，那开始我们就知道大概快到了。其实你大家细细看啊，我觉得大家学会这种观察，就是看到生命的短暂，然后在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这种现象，然后就停了。那惶恐的人是这样，不自在的人是如此。啊，假如你也同时能看到一些很自在往生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平常应该怎么取舍。啊，这不是在赌最后一刹那的安稳。而是最后一刹那的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你的未来。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很可惜的，我就讲说，平常很用功，但用功是有功夫啦，但不没有保证，就是不绝对，结果到最后恶业现前，其他的功夫呢，也不叫白费了，但就是不具体，不具体呈现形。就到最后福报是有，但你的主业竟然是堕入畜生，你修了很多福，但你的主业不堕入畜生，结果你的福报竟然显现在畜生道上，变宠物，变福德鬼，就差最后没掌握住。但有的人啊，福报大，没怎么修，偏偏在临终的时候众缘具足，让他一心不乱，你说那这样不公平？没有不公平，佛法只问因缘具不具足，不是谁在决定，也不是谁说我给你多一点给你少一点，没有这种事情，不要去想说有谁怎么样，包括人家会护持你也必然有缘，那就是刚刚好因缘具足。那我们现在呢，不知道我们自己，那不知道自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在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会得让我自己寻求到100%的肯定，就这样。你刚讲说你现在有90%很高兴，我告诉你，你应该怕的那个10%，因为你只一定是一定会得成功不可以， 所以你对你的烦恼的当处是必须要时时守护，你不要敷衍一次再一次，因为你要的是一种全然保证。你要是能保证，其实正果人就能保证。但在我们不能正果的时候，有一个观念，就是正念很相续，这个要有。否则的话，你很难保证，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好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哦，大家都非常非常都对你非常忠心，你临终的时候，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帮你助念49天，对不对？好，一切都打算得非常好，这时候我可以安心死，结果发生大地震，大家跑光，我怎么知道会发生地震呢？有没有可能？有啊，有啊，或是突然有一个烦恼来，人家散掉。不是有一个故事，那个故事的具体内容我忘了，他讲说他入定等到早上那个敲钟的时候他出定，结果都没出定，为什么？突然发生什么意外，寺庙人逃光了，所以没人敲钟，他就这样一直做下去。因为我们入定的时候，有些事先会起一个期心，期待的心，这个期待心会到你时间到因缘现前的时候会相应，然后你就出定了。修行有时候要这样，有一个叫起心。那说他入定的时候，他起一个心，起一个心，期待那个境界就是终身想出定。可是他没想到说，他入定跟出定这么短短几小时，竟然寺庙发生重大变故，人跑光了，没人敲钟，所以没出来。就这样，是不是？你想的很简单，所以我们后来现在，我为什么一直举这个例子啊？你必须要让你自己随时在检验你面对境界的那种100%，也就是助缘有助念我欢喜，没助念我自己走，要有这样的想，就是一具有那种100%的那种决心啊。那这100%的决心从哪里练习？从现在生活的每一个刹那每一个环节，你都必须具有能正念力，克服那种不正见不正念，就是你的正念要常有那个坚固力量啊。这个坚固力量如果讲禅定来讲的话，应该到最后是怎么样？你在面对恶念不正念的时候，你对峙它是怎么样？它起你就牵住它，你不能跟它扯了2-3天终于赢了2-3天，那小烦恼就2-3天，那大烦恼的话2-3年，你还能等吗？不是，是那个力量很强，哦，生死心很切，哦，对这种修行的观念很清楚，一起一遣除就遣除掉，哦，是非善恶，不要 A， 没那个 A 的，哦，我不是讲，我常之前举一个例子，就那个杯子啊，我们可以试大家嘛，哈，有人拿那个反正破了哈，然后不小心，我就把它碰一下，那杯子就掉下来，我们看大家的反应。哇，哎，什么声音都有，就是没有念阿弥陀佛，就是可以从这里看到。就这么一个短暂时间，看大家的起心动念。有人哇，有人看表情怎么样？但我们要看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东西，看大家念头能不能维持住，对不对？就极快速、极短暂的时间，马上正念显现。啊，那我们一般来讲会用我们的习性，很自然反应。哇，啊，这么一哇过了，一哇完就呛。就破了，一挖完了，业力一断，也就是说你突然命快速断，也就连最后的那个意识的念，此生的最后意识念啊，来不及提就下一次了，所以只好依着业力习性走，而不能依最后的正念力，那个正念力没起来，来不及，就完全靠习性。但问题你的习性还没把握啊，就这样。所以这里面啊，我要讲到，我们有时候看到众生在临终的时候那个急促心恐怖， 但我希望大家啊，也试着在这种境界里，有时候你看到别人在那种死的时候，那种恐怖气喘不来的时候，哎，你自己想一下，你自己揣摩，在这个境当中，你如何正念？对不对？你如何正念？因为你熬要熬过这一段，而且你不要惶恐。你这种越来越急迫的时候，那种惶恐会让你动摇你的正念。你必须要把它当做一个，因为不一定每个人会这样走，好不好？就算你的业障现前，你碰到这个身心到最后不得安稳，必须要走这一段的时候，你也必须要能熬过，就是说随缘了就业，我这时候必须要安住正念，啊，有这样的观念，我就没办法。你这时候不能去期待谁来帮助你，啊，你这个气很多东西开始因缘不具足，啊，但你不要忘了你的正念，因为越爱着身体者，这种恐怖心会越大。注意，对世间越爱着的，他在身体苦之外，还有心理苦，会把整个集在一块。那身心苦集在一块，你的念提不来了，那个都太大的冲击，都是他面对的，都是你今生最大的执着的隔离。也就是说，你最大的执着就在这里，而今天面对的就是对最大执着的隔离。你这如果连身体的爱也在，心理的这些挂碍你都没有过去好好处理过，一切都集在此时，我告诉你，很难，很难。甚至你现在，如果你有时候听不清楚，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假如病啊，一病久啊，一病一久啊，然后本来是到昏迷经中间啊，你说清楚，别人讲不清楚，但你内心却有一种妄想在串习，这时候最危险。为什么？你纯粹躲在你自己的境界里面，随着你的习性在串习，别人要跟你提醒插不进来了，那这个就看你平常的功夫。那有时候这一段时间一旦拉长啊，我们只有在那里晃在助念啊，根本住不进去啊，住不进去的，你就一直住，他没听到，但他又不是完全无知，就是以前的习性还在串习，就是过着自己的念头，就是自己的习性在走，这时候最危险。有时候怕的是这个，所以那时候我大哥走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就是说虽然他有一些影响了，可这个影响他的正念分别还有，就在他还有能清醒的过程当中在做。我其实很怕他一开始昏迷了，然后讲也讲不清楚了，无法沟通了，然后留了这么一段混沌的时期，让他的很多过去的习性也不跑出来了，啊，这下，所以我才会讲说，我们靠最后助念，这是最后了，你应该养成什么善念的习性。善念习性就怎么样，包括你做梦你的话就经常是清净梦，那就养成习性，就是乃至我现在没有正念的时候，那个善念的习性还就一直跟着上来，这有把握。所以你每天起来说，哎呀，我昨天做了一个颠倒梦，啊，这下你应该要警觉，这是就是你最内在的潜在的东西，那一种由自内心没有遮拦的那种习性出来，你会觉得这个才是带着你的最大力量。好，我们后面谈那个亲属图相守啊，其实这是有时候看到这最让人最难堪的地方了。好，其实包括你的眷属在旁边啊，你想一下，你要无知也就罢。你要知道的时候，有多少人能舍得下来？我觉得很难。我不是常举例吗？你假如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才几岁，又非常喜欢你，老是跟你腻在一块，又临终的时候在旁边跟你叫一下某某人，对，上面正念嘛，不一样，你信不信？他就要在旁边跟你哭一声，你就整个崩溃掉。 难耐，是不是？那种人跟人的那个亲情的牵挂，那是很自然的。什么自然？就是习性，众生的贪着，而这个贪着加上今生的累积，难。然后从我们的现象里面就看到难，所以真的必须有大智慧的人、大气魄的人，在临终里面能很清楚看到，此小孩子过去与我如何因缘。啊，也许为冤，也许是冤，也许是亲，啊，今生到此，啊，你能用这样的三世的角度来看，或者你如果光一直想，好可爱，好可爱，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你一定垮。我看十个根本没有几个，谁你说有几个跳得出来？哎，心头肉呢？是不是？我说不是很难，但是你要经常看到人情人世间的那种亲情爱情的纠缠，苦啊，真的苦啊，但这是现实，帮也帮不住。诸事皆昏灭，好，行路显尘中，好，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昏灭的，那这时候进入显尘了，你也掌不住啊。就像中阴身啊，有的人说中阴身，现在不是讲要度中阴身啊，中阴身，中阴身是一个，像你做梦的时候，做梦你的脑袋是不是分得很清楚？请问你做梦的时候看到蛇会不会跑？会呀、啊，啊，明明假的。也就是说，光在做梦当中，纯粹被这种业势力气给牵绊，你说有中阴身会有理智说，哎，我要去这里，我要去那里，有一种自己的自由空间的选择空间吗？不是。都是业势力意志的颠倒跟挂碍，然后随业势在转的时候，这个都充满了那种不自在心、啊、所以才会讲中阴身不能度、啊、声闻论里面是说中阴身不能度，这不是讲假的，就算大圣讲能度也很有限的。为什么？不是你想的说，哎呀，你跟我说法，我们不是有中阴度王法吗？除非很高深，除非这个人有听法起心，我认为啊，这是我猜的。我不是常举例吗？现在有人后面在拿着刀子追，啊，你赶快跑，要求生，要逃生，对不对？这时候我都在门口，某某人不要紧张，来进来，我为你开示，你会进来吗？你会吗？看到你吗？你还会记？你不要记着，我现在都吓得要死了，你还跟我讲开示，对不对？啊，除非平常对学佛观念很熟，好，我愿意闻法，我愿意接受报应。我这一个人在积极在求生的时候，你说有多少人会冷静下来？我冷静下来听你说法，你正火气大的时候跟你说法都没用了，何况你要求生的时候，是不是？谁有能这么坦荡的能接受？所以中阴身其实是业势在转的时候，完全是被业力牵着的，然后东找西找，就在找一个，因为我的执着，我的生命的怎么断掉了，我的生命应该从哪里去延续的，就是那个很单独的我爱之心在跑来跑去、啊、恐惧惶恐不安都是自己变现的境界、啊、怎么度？你插不进去哦，你不要把那个中阴身就放在那里没事干，听你讲话，听你开示，然后听一听，嗯，好，我接受，呵呵，是吗？不是，中阴身是这个这一生完，那个身还没生出来的，中间业力还在转的时候，其实是充满业力的起伏啊，没有容许你那么多的理性抉择啦。所以这时候在诸事皆昏灭，行路显尘中，显尘中就是说你的正念，你的保护都没了，就像睡觉一样，睡觉要做什么梦你怎么控制得了？完全是以你的习性引现出这个相出来，所以这时候就等于是全部交出去了，完全那个把那个武装啊全部抛开来了，他就任他去了，随我的业力飘了皆昏灭，行路显尘。 那时候要成熟不知道，那时候业报恶现前不知道，完全是啊，这个脱盔弃甲随他去，旁边的人能渡，我告诉你，旁边能渡是在他还清醒那一段。那有的人是不清醒，可是维系的分别还有，这时候还有点沟通处。如果他完全进入那个昏迷，没有帮助，很有限。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注念尽人事，还有寻求其他能多少的能感应多少就感应多少的这种努力？那不能对亡者、对临终者，那对家属也是，就是我们尽，还有我们尽一份慈悲。那你说我们所讲的那个直接对临终者、亡者的帮助，趁清醒的时候，好，亲自先弃舍，任彼神迁去。亲自为什么弃舍？他就没办法做，连他都连个下手术都没有，所有的地位、所有的财力、所有你所拥有的准备好的东西，这时候完全都用不上，完全都用不上啊！所以你说他解释无常从哪里生？无常又不是一个无常鬼在那里，他用什么法力把它挡掉？不是啊，是来自于内心众缘聚散了以后就不见了。这是无常，是跟在你身上的东西，所以谁也接不进来。所以很多人不断在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发觉其实到最后这一关很现实，什么都没有。我不是之前跟大家讲说，假如我躺在这里，那比尔盖茨也躺在我隔壁，我会有一种很庆幸的感觉，就是说无差你赚那些钱，你去跟我赶快。其实这是开玩笑啦，就是说你躺着，比尔盖茨躺着，你也躺着，到最后化解，就是说有一种庆幸的感觉，就是说都归空。你的账号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零，我的账号只有两三位数，可是到最后都零。一想到我亏的少，你亏的多，亏你赚一辈子那么多有那么多钱，结果到最后都归零，原来都当机了，零了。其实我们讲这句话并不是要庆幸别人，而是说这就是现实。所有的努力，八十寒暑，所有荣华富贵，高高低低，到此全部抹平，唯有业。到最后论的就我们所有论的竟然在乎的都不算，而有算的是我们一直忽略的什么善恶业。我们平日所追逐在乎的，一直累积的在经营的，竟然都零，而我们一直都不管他的那个善恶业，竟然是这时候抬头做决定啊，弄颠倒了。好，所以啊，任彼你神迁去啊，那这种这都是，你看这种讲的就是佛经里面把这种道理讲的，这就是人生现实啊。将至阎魔王，随业而受报啊，那就是因缘到了，都到阎魔王，这是我们的业事已经到了结的时候，你到最后的时候，依以业力感应阎魔王啊，这个法王啊，我们谈过，这个阎魔王是法王，法王要让你知道你将因何业往哪里啊，所以这个经典来讲说。他要告诉你啊，你要记得啊，你因为你是造这个业，所以你待会要受这个报。阎魔王是很慈悲的，你要记得哦，你这次就是因为这样才要受报哦。那受完报还记得哦，啊，不要再造业哦。那甚至有些众生受完报啊，阎魔王还出来，你知道苦了吧？知道啊，那个。那些受苦的众生就是万岁，我终于出来，万岁，就是喊万岁，那个经典就写万岁了。 就去万岁，就真的万岁，万岁万岁，就是呼喊啊，感谢我终于出狱了，就一出来又忘了，信心。正苦的时候，那个，那又忘了，又来了，其实阎魔王就是尽最后的努力，要你知道业果，那完了呢，自己的业自己报。好，我们第一节先到此。